我们今天翻译呢是上个星期的，是 Pastor Joram 牧师的证道。这个牧师已经就是，因为身体的有病人，停了一年多，这是他第一次回来证道啊。我非常激动能翻译再次翻译他的讲道，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证道。上个星期的题目呢是神透过我们成就成。神透过我们所成就的信实之功。那么呢，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13-22节。我的声音有回音吗？我怎么感觉是没有回音吗？没问题吗？挺好的哈，我自己听着有回音。 OK 啊，那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大家早上好。我记得开麦克风了吗？哦，开了，麦克风是开着呢。好，试音。大家早上好。哦，这就对了。好的，我叫 Joram Green。对那些我还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呢，我是 Arendelle 教会的牧师之一。对其他其余的呢，过去一两年来与我一直同行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的祷告与支持。这段日子真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我知道有些人来找我的时候心里有些犹豫，说着嘿，跟他聊聊他遭遇的这些事儿，或者问他的近况，他会介意吗？哎呦，我的。话说回来，如果我介意谈论这些，我就不会和我的朋友一起录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博客。所以请放心，你们如果想聊聊这些事情的话，我完全没问题，我一点不介意。同时我真的非常感恩你们的祷告鼓励以及你们的耐心。现在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给大家一点背景信心。我们原本的计划是要结束这个系列，我也看到丹牧师今天早上本要讲关于婚姻的信息，但是我在想，我现在真的还没有准备好这个主题。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头，我看着我可怜的妻子陪我熬过这一切，我心想，哎呀，不行，我们是需要这个信息，但是而不应该是由我来讲。计划是我们是要进入彼得前书的系列正道啊。如果我错了呢，你们也就当作没听见吧。其实我这个正道应该是在6周以后讲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我特别想聚焦在18-22节。我当刚开始看到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嘀咕，哎呀，这么容易的内容，我怎么来讲啊？结果我发现这段经文完全不轻松。在开始之前，我想勉励大家一件事，这也是一个教牧的建议，也是关于我们如何读圣经的一个建议。读圣经文一定要看上下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 Josh 为我们读了包括这段经文一大段的内容，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几节经文非常有争议性，也极其让人困惑。在神学思想上，围绕这段经文有很多的争论。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抢去了多年前的一位哥们儿，我想他应，我不提他的名字了，我猜想我猜他应该是不在线上啊，万一他在看见的话，我想 不想事后再给他赔罪。当时他是在教会里证道，是一名青少年牧师，他决定讲耶稣弯腰在地上画字的那段故事。当时那个行淫被拿的妇人被带到他的面前，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拿石头打他。他当时讲的激情澎湃，典型的青少年的那个牧师的风格。他觉得这个报道讲得棒极了，但结束以后有人走到他面前说，为什么我的圣经上有个标记说这段经文不在最古老的抄本里呢？那一刻我那位青少年牧师朋友意识到自己做的功课做得不够，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顺便提一下，约翰福音里的那段经文在我们所拥有的最早期的一些抄本中确实没有包含这个故事，但后来的抄本里头我们并不认为那些添加的，而是因为它在经文流传过程中呢曾经一度遗失了。简单来说，它既然在圣经里，那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尤其是18-22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会触及很多神学观念，因为我们可能读过使徒圣经，试图弄清楚在十字架和空坟墓之间的那3天里，耶稣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去哪里了？他做了什么？而这段经文往往就是人们用来的构建这个思考的一句，停一下。太快了，给他稍微慢一点，我的嘴都打不过来了。嗯，从哪个地方开始？他去哪里了？这个地方开始，放慢一点点。对，我忘了他的速度一直就是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以前都是要放慢的。再往前走一点点，再往前走一点，这样我才能知道他在哪。他去哪里了？他做了什么？而这段经文往往就是人们用来构建这些思考的依据。我想带领大家一起来考察这些经文，我也会向你们提出一种特定的解释，但在做之前请和我一头低头祷告。慈爱的神，我们为今天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聚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圣灵啊，我们邀请你进来，敞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能明白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求你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改变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这几节经文似乎在暗示或表明，耶稣是去了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地方。当我开始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了有六种不同的解释。而在这个之下呢，竟然还有18种分支观点。有一位神学家算过了一笔账，他估计对这段经文呢有180种可能的理解方式。好吧，我们今天只选其中一种，我不想让大家陷入那种无休止的讨论或争辩中。那6大主流观点中的每一种，是的，每一种。我觉得我的这个麦克风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哦、Kevin 过来了，那你们自己先聊会儿吧。他现在都在调音。还是在试音。我们就继续这样吧，录音应该还在继续吧。嗯，我在脑子里头又想起了一首歌啊，谢谢你好了，我们要暂停一下，抱歉、哦、我好像弄得更糟了。啊，停一下停一下，这样好了吗？还是不行啊？如果不行，我就只在这中间。哎呀，不行啊！我如果不能走来走去，我就没法讲道的呀。啊，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吧。非常抱歉，我们将探讨这段经文中的一种主要的解释，因为所有这6大核心观点全都有人反对，每个人都在说不对，那个有错，这个有错，那个也不对。今天我们就不去操心这些哈，这些经文确实有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学过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听起来很熟悉对吧？我们当中有些人学过，我记得我曾经要求背它，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久的我都不愿意去想了，而我也就背到我记忆中断的地方为止了。在使徒信经里头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降在阴间。我们常常会引用使徒信经来填补彼得前书3章这里的空白，特别是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句话。这似乎正是我们让我们感到挑战的地方，而使徒信经似乎表明好像耶稣下到了阴间地狱。问题在于降在阴间这种定式，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到了公元7世纪才有的，在前边4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讨论这件事情。从第 从第五世纪开始，这个概念才逐渐引入，直到第七世纪才被写入使徒信经。我现在这里要提出一种不同的方法，正如我所说的，要看宏观的图景，同时也要记住我们之间存在着文化的鸿沟啊。现在是2026，对不对？哎，我总是得想下来停一下。今年是2026年，而彼得大约是在公元55年左右给当时公众写的信，算起来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之隔了。他写信的对象是当时分散在今天土耳其一带的教会。这些收信的人呢，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一些对话，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一世纪的犹太人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呢？他们知道些什么呢？他们对外邦人是怎么说的？除了旧约之外，当时还流传着哪些故事呢？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你看，我们在21世纪的基督教里头，我们也有自己的故事，对吧？这些故事虽然不是在圣经里头，但它帮助我们理解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我们来动工。我至今仍记得最初感动我的一个故事。你们当中有人看过那个 Johnny 的电影吗？就是那个女孩跳水导致了颈椎骨折，全瘫，四肢截瘫的那个电影。当时我是个孩子，也是一个初信者，那个电影对我影响特别大，我一直关注她的事工。我们这个时代有关于我们的故事，他们那个时代也有他们的故事。我们不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故事，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之间的文化的鸿沟有多大。我们不用为此担忧，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眼前这段经文上。第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是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让我们从义的代替不义的这句开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也谈到类似的话题，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实际上也是在呼应同样的想法。耶稣降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被埋葬，以及他的死里复活，我们拥有了从前曾经未有过的恩典，我们有了这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得到了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不再被过去的自我所囚禁，我们被释放。那位公义的主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死，为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保罗就是谈到耶稣如何降世、受死、埋葬并且复活。这与彼得在第3章这里所表达的如出一辙。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仔细想过，耶稣当年承受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通常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十字架上他肉体的苦难，我们聚焦于穿钉，钉穿他手脚的铁钉，我们关注那荆棘的冠冕，以及在钉十字架前他在罗马士兵手下遭受的毒打。但我却被复活节以前2个画面所感动。第一个就是他带着门徒去客西马利园，对他们说，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走开去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这样祷告了好几次，汗水如大雪滴在地上。他的痛苦从他开始感受到世人罪孽的重担的时候就开始。然而没过多久，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经常只关注耶稣在肉体上的痛苦，但他在灵里究竟承受了什么？因为他是圣洁无瑕的，却背负了你的罪，我的罪，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我找不到言语来形容，我无法测度那样的深恩。有一件事情我们虽然无法完全确知，但我个人的倾向于认为，天父在哪一刻转脸不看他的儿子。因此三位一体的神为着这受死与复活付出了代价。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背负我们的罪孽的时候，他的父亲转过脸去。 这个观点有争议，但我认为它非常吻合这个画面。父神付出了代价，子付出了代价，圣灵正在等待。那无罪的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经文接着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所以我们被引到神面前。但现在彼得提醒我们，他不仅为我们的罪而死，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指的是三位一体的方式呢，还是仅仅指耶稣的灵被唤醒？我们其实不确定，但这指向了一个事实，他没有一直死在坟墓里。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还进行了洗礼，我们稍后会讲到洗礼。基督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来到世上，成就了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了。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九节，那就是那个颇具挑战性的经文之一。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段经文似乎是在提醒我们要思考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话题上，就是那些不肯来到神的面前，那些不愿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迎来的饶恕的人。这饶恕本是借着他的受死与复活，可以通过信心来赐给他们的，我们待会儿再谈。但这几个字，他曾去传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他去了哪里？我想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想法。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凡事见识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一同毁灭。这些语言中，带有一些模糊性。但如果我们在更广的语境下来考虑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彼得开始谈论在一个不圣洁的世界里头，我们当如何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在十八、十九、二十节里，他似乎在暗示，实际上他是在把挪亚作为一个榜样来举出来。他以挪亚为榜样，想想挪亚当年承受了什么，你想想吧。神在你面前说，我要你造一艘船，而你却置身于一片大平原之中。那在草原上造船有什么用呢？在平坦的草原上，农民朋友们，如果你的邻居说，神让我造一艘船，你会怎么想？这种事还真的发生过耶。大约在一百年前，有那么一位绅士，我当然不知道完整的背景故事，我只知道这个人他冬天在某个机构里头休养，然后夏天就在萨斯卡冲的南部造船。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就是说我要造一艘船，那个地点大概在牧师家郊外，他想一路开进哈德逊湾，然后呢再驶向大西洋。就这样他造这艘船，然后他就死了。那艘船，如果你们中有人去过穆斯加南部的话，那里有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一艘船，那就是他的船。后人们其实做了精确的计算，他们发现，尽管这个人可能心理上是有一些问题，但他造船的想法是对的。 如果你等到春季雪融，融雪水涨的时候，依照他设计的这个方式，这艘船真的能够驶入大海的。它可以沿着萨斯卡通河开到哈德逊湾。当然了，挪亚的情况有些不同，因为那船要大得很多。想想他在造船的时候承受了什么？当他的邻居问他：“你为什么要造船呢？”他会怎么回答？哦，神放我这的。那为什么呀？因为你们都犯罪了，神要毁灭你们。我不知道这样是符合政治正确，这大概就是挪亚当时能对他们说的最真实的话了。所以你想想他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在造船的过程中他遭受了多少的嘲笑。人们问你为什么要造这么大，因为我要把动物放进去。动物在哪里？他们还没来。你怎么把他们弄到水里？大雨会来。什么是雨啊？请记住，那个时候地上没有水，都是由露水滋润的，没有雨水。在那些日子里，他默默忍受了多少的嘲弄，周遭全是尽是强暴，没有人悔改。挪亚会在他所在的社区做些什么呢？正如在旧约和旧约新约中他被高举为榜样那样，他是否一直在为他们的社区在祷告？当时这种推测应该是合理的。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他作为一名圣洁公义的人站立出来，将人们指向神。正如彼得前书第三章提醒我们，在挪亚的事工结束时发生了什么，有多少人得救了？最后8个人。那世界上其他的人呢？都因为自己的罪而被毁灭，整个世界被彻底的清洗。彼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他其实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和空坟墓之间的那些天里遭遇了什么。当顺着他的思路，这似乎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对一群不义的人所说的。当罪恶变得如此深重的时，神说我要毁灭这一切。在那个不圣洁的世界里，挪亚就是基督的代表。所以可以说耶稣是借着挪亚在传道，挪亚就是耶稣的代表，挪亚就是耶稣的代表。这似乎正是彼得在这里所表达的。当他提到监狱里的灵时，他实际上指的是在挪亚时代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人。挪亚时代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除了那8个人的所有的人，大家仔细想想，整个世界都因着他们的罪被毁灭，除了8个人，那些就是那些现在在监狱里的灵。他们无法离开那个监狱，永远逃不出。那个监狱是永恒的，那个监狱是永久的，今天也是如此。只有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才能得到拯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彼得似乎在向我们指出，挪亚在他的时代，在他的环境里遭受了极大的患难。他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罪恶，而神的愤怒即将降临。只有挪亚和他的直系亲属得救了。这其实给了我们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洗礼和复活节刚刚过去一周。当他们经过水的时候，水实际上代表着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约拿的故事这么有趣。因为大家以为约拿死了，他们把他扔起来，抬起来扔到海里，一只巨大的水中生物游过来把他吞了。他们想他肯定回不来了。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经过水传递的就是这种死亡的意象，这和我们在洗礼中所谈论的意义是一样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谈到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与他联合。当我们浸入洗礼的水的时候，我们就死了，与他一同死了。当我们从洗礼的水中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便有了新生命。我们死去了， 我们停顿片刻，因为你被埋葬了，然后你又重生，我们在那个象征中与耶稣联合。我们发现同样的象征意义也发生在挪亚一家人身上，他们借着水得救了。这就是耶稣受死与复活的一个预表，也是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预表。就像挪亚经过水一样，我们也经过水，我们经过了水，这是一个极其美丽的象征。第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里面。这洗礼并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并不在于有什么神奇，是什么神奇神秘的法术。洗礼的能力在于它作为一个象征，将我们与耶稣的死和复活紧密相连。我们继续来看这里的上下文，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是在对一个生活在不圣洁、不公义世界的教会写下的这些话语。他是在写给一个深知什么是被逼迫的这个信仰群体，他写给一群因为相信神而受到轻视和辱骂的人，他提醒他们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他鼓励基督徒群体要站稳脚跟，传讲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在一个痛恨真理和圣洁的世界里，要为真理和圣洁挺身而出。就像挪亚经过水，在自己的世代挺身而出一样，宣告这就是神，你们所做的竟都是罪，神的震怒即将临到。众人无视挪亚，最后八个人得救。彼得现在正在告诉当时的会众和我们，要在这个充满罪恶且破碎的世界站在破壳之中。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得救了，并不是洗礼的本身礼，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得救，洗礼只是一个新生命的标记与提醒。彼得鼓励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生命，我们蒙召是要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做基督的代表。是耶稣的复活给了我们这无愧良心的确据，是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耶稣的复活翻转了我们的生命与身份，然后他邀请我们加入他的使命，去告诉世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呼召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呼召我们做盐做光。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比喻，但请跟我一起退后一步看，我想再读一遍这个经文，太重要了。前面的那几节，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污蔑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里有句话很有意思，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实际上在对我们说，逼迫必会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当有的生活方式。他把挪亚作为我们的人物研究范例，他鼓励我们坚持到底。我们看到挪亚得救了，他的家人得救了，彼得也在邀请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十字架，紧紧抓住福音，无论今天发生什么，耶稣都会拯救我们。我们永恒的保障是确凿无疑的，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我们也不需要去质疑。今晚我们还会谈论这个话题，在神学课堂里头，我们会探讨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而这也正是这段经文所谈论的。 呼召我们与耶稣同工，做他的代表。正如耶稣曾借着挪亚传道一样，挪亚就是基督在那个世界的代表。基督降世受死，又从死里复活，如今我们就是神在这个世界的代表。我们就是那些将福音带给这个迷失垂死世界的弟兄姐妹。基于这一点，彼得在经文最后提到了耶稣，耶稣已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实际上就是在宣告耶稣的至高无上，有什么能阻挡他呢？有什么能阻挡他完成他的使命呢？我真的很好奇，当十字架上的铁锤一下下的敲击的时候，那邪恶的势力在想些什么？我只能认为他们当时一定以为自己是赢了，否则他们不会去庆祝所发生的。我真的想知道，当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想，哦，我们赢了，我们胜了。纵观整部圣经书，我们看到那恶者以及他的势力不断的难主，而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他们根本无法与耶稣抗衡。当那些官长们准备杀害他的时候，耶稣清楚地表明，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允许他发生，我允许他发生，我的父亲允许他发生。当彼得拔出刀来的时候，耶稣责备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比十二营还多的天使来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行使他的权柄，并不意味着那权柄就不存在。事实上，恰恰是借着放弃行使权柄，他彰显了他的权柄。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从头到尾都是神的计划。早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个预示。现在我们发现，挪亚也是计划的，这个计划的预表。在许多经文中，我们都能看出，耶稣的死和复活并不是个备选方案，不是什么意外，这是一切早就计划好的。正如挪亚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宣告神的真理，正如耶稣降世并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受死，我们也是神在这个破碎世界里的代表。我们期盼耶稣再来，为了不让我们灰心丧胆，我们要知道他已经得胜了一切。我们现在只是在等待那最后的一刻，好将那早已蒙确定的应许盖上印记。我们要如何回应这段信息呢？我想说，这段经文实际上给了我们指出了三件事。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三件事，因为他们听起来确实有点让人不太舒服。我们需要克服这种不适，不能因为我们觉得不舒服，那就可以改变真理。这段经文不断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苦难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我看经文，看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有时我心里想，哦，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正式开战了。你知道的，到哪个临界点我们才会真的进入历史所称的世界大战呢？如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将无法渡过难关。于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我们总是在新闻里面对一个试图改变道德底线的世界。每隔几个月，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会有时候就不得不问自己，难道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头因为信卖神就会变成非法之徒了吗？感觉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侵蚀，一点一点的剥夺，那个威胁正在蔓延逼近。我们会为了福音受苦。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以具体的方式遭受了这种苦难，你们可能被不理解你们的家人断绝了关系，他们看着你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们看着你生活中的翻转，觉得这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或许你已经因此失去了一些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在生意，或者在社区里，就感到了这种压力。你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里头只是一个客旅，因为耶稣还没有回来赐给我们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敌人的领域里头。受苦是跟随耶稣的一部分，挪亚在他的时代受了苦，至于耶稣，我们只要看着十字架都无法想象他承受了怎样的剧痛。彼得现在写给一个正在受逼迫的教会，他们因为基督的信仰而受苦，周围的群体对他们怒目而视，嘲笑他们，奚落他们。我确信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逼迫，你们当中有些人深知着其中的现实，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意识到这种逼迫随时也可能临到我们，因为福音是具有冒犯性的，黑暗痛恨光明。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吗？我们是否愿意像挪亚、像基督一样去宣告真理，去告诉世人神的圣洁、神的真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以及神的震怒吗？我们准备好迎接这一切了吗？作为基督代表的第二件事情，我前面提过了，我们有苦难，但我们也被呼召去传讲并活出这个福音。因为记住，彼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如果没有认识拯救的耶稣基督，结局会是什么？那就是永恒的惩罚，就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不认识耶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就是永恒的惩罚，那是永无止境的。因此我们不仅被警告在基督徒生活中有苦难，我们要必须做耶稣的代表去传讲真理。我们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人，但我们要去尝试。我喜欢几周前丹牧师的分享，丹永远是我的牧师，他在圣经学院的时候丹就是我的牧师，所以每次我们在生命中有相遇的时候，那都是一种极大的祝福，更别提能请他到我们中间来了，我太激动。我很喜欢他几周前讲过的那句名言，随时传福音，必要的时候使用语言。我坐在后面兴奋地想，对呀，我们必须用言语去宣告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而不是说你若去教会，是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不是说你听了正确的音乐，你去了教会，你不偷窃，你不做任何邪恶的事情。不是，要用你的言语去宣告。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父母对孩子说话，用你的言语说出来。我不知道麦德峰又怎么了。我们需要像耶稣的代表那样去传讲并活出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为福音受苦，我们需要传讲福音，而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特别是当生活感觉失控的时候，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紧紧抓住这一点，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确凿无疑的，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是不容置疑的。彼得在这里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他在父神的右边已经得胜了。我们等待基督的再来，仅仅是为了成全那已经确定的事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耶稣自己也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能做的仅此而已。他将我们目光引向神，唯有神能把灵魂灭在地狱里，也只有神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在敬拜团上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敬爱的神，我们为彼得在这里所写的话语献上感恩，感谢你赐下挪亚的榜样，他生活在艰难的时代，你却使用他做你的代表。我们仰望基督的榜样，他降世受死，受苦受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呼召是要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做你的手、你的脚，做你发声的管道。主啊，求你赐我们勇气去宣告，赐我们勇气去爱， 赐我们勇气，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活在真理的确据中，深知你是圣洁的，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受死与复活被称为义的，他必将再来，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即使在困难艰苦中，我们也不必惧怕。主耶稣，快来，我们在我们等候的日子里，求你改变我们，使用我们。阿们。